那么我们这个人和那个话语的道路发生了，所以我现在呢特别把上一次有一段把它补上，就是说有五次圣经提到他话语的道路，我们好不好一起看一下，因为中文呢翻得不很清楚，所以我想我把它来说明一下。如果你看达比的原文，达比的圣经就是很清楚。我们看第十四节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这里的法度呢，原文是见证，我们说过法度就是见证，见证就是原文。不过呢中文漏掉几个，因为原文应该是我喜悦你法度的道路，法度有个路，见证是有一条路，所以呢这里特别说的法度的道路。那么我们已经再三说，在整本诗篇119篇，圣灵是用八个字来形容神的话，那见证就是其中一个，律法是其中一个，典章是其中一个。那么我们知道圣灵是用八个不同的方向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神的话。那么好，那么这里讲的法度的道路，严格说来就是神话语很清楚。那么这是一个地方，好，这个是记得。那么27节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，我就思想你的启示。我们说的训词啊，这个字在原文呢就是交托的。神的话呢不光说了，而且神的话许多时候他交托给我，他把它托给我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接受了神的父托，有一段话是神特别托给你的，那个就叫做训。不过这里不是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，在希伯来的原文是求你使我明白你训词的道路，你话语的道路，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第三个地方就是32节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道上直奔。那这里很清楚，那么原文呢就是就我就往你命令的道路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有见证的道路，或者是法度的道路，有训词的道路，还有命令的道路，这个很清楚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个33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道理。那这里呢，在原文不是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是将你律例的道路指教我。律例有一条路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说过的律例呢，在原文是雕刻的，是雕刻的。我们晓得一面主是把话训词给我，但是另一面呢，就根据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话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所雕刻的，那么好像长在我们的肉里面，长在我们的身，在居在我们，就变成我们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个就是律例，但是这里特别不光讲了律例，是讲了律例的道路。那么最后一个地方呢，就是35节，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。那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求你叫我行在你命令的道路上，然后呢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。所以就是我想很清楚，这里说到见证的道路、训词的道路、命令的道路，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律例的道路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神的话是有一条路。那么这个路在哪里呢？那么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你只要看头面五章，头五段，那么大概就把那个路指给我们，和我们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常常说，那么今天教会呢是寻找更好的方法，但是神呢，乃是寻找神呢乃是要找人，因为人呢就是神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今天呢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个人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我们上一次说过，我们现在很快复习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往前。那么你知道这个第一段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这样的人呢是在路上的人，因为第一节说行为完全，原文是行路完全。那么这个人呢是走在旷野的路上，已经离开埃及，但是还没有进站，他是好像以色列经过42改，他是 竭力去追求。所以你这一段特别讲的殷勤，只有殷勤不懒惰的人，那么才能够一直往前。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说，他说这个不追求的人一定得，但是追求的人不一定得，乃是追求而又蒙怜悯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殷勤呢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或者说人需要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。那么第九第二段呢，是给我们看这样的一只少年。我们说过，你特别读约翰一书说，少年人和神的道发生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主的话和我们的力量是有关系。少年人就是指说他那个力量，那么这个力量不一定是指的身体，特别是指的属灵的力量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要读主的话，这样的人必须是一个少年，是个刚强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一节看过第三点，就是第三段。第三段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样的人呢，乃是仆人，他是仆，是一个奉献者。所以呢，他就可以祷告，求主开我的眼睛，叫我看出律法的本质。这个是第三点。第四点呢，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像性命归于主，但是呢，是这个话把握了，所以这个人是被神的话点活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神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直是接近一体，什么时候我们一直随从肉体，那么弟兄姊妹就看见我们这个人就不能明白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的话。那么最后一段呢，是给我们看这个人是一个顺服，是遵守道理。那么顺服和明白这个话发生极大的关系。那么世界上呢，许多时候是先明白你才做这个事。属灵呢，是先遵守然后。所以我们提起过一个很贵族圣经的法国神学家，他说顺服是明白圣经最好的圣经。许多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圣经注解，我们还是不明白，因为我们身上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把这些都看过以后，那么现在我们会问，到底我们哪一位有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明白？如果我们在中间诚实的话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这个人不行。我记得在南美有一次，就在我们读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，就读到前面五段以后，然后有个医生就来找我，他说：“弟兄，照你这样说，我们的这个人配不上，没有一个人会读上，因为我们都不敢。”那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诗篇前面的五段，一面给我们看着神没有放弃他的教会，你要明白主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个对的十字架，一定要把我们做成某一种的人，然后我们才能。所以凭着我们自己呢，我们可以说是不行；凭着自己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到了山穷水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正是圣灵要所做的事。所以等到你读到第六段的时候，特别一开始，耶和华照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不行的时候，现在圣灵要开你，这个盼望不是在我们身上，盼望乃是在救恩身上。救恩不是我们做，救恩是神给自己做的。主不止在十字架上已经做过，历史上他做了，圣灵今天继续根据十字架上所做的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成为他手中的工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配，我们也不能，我们也不会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呢，我们仰望他，我们知道我们到了山穷水尽， 所以我们会祷告说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。什么时候救恩临到我身上？什么时候十字架在我身上做工作的更深？那么弟兄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对主的话慢慢的就开始认识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从这一段开始，一直读完十九段，一直读完十七段，那么你就很清楚就看见圣灵做了什么样的，那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做了什么样的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就救恩的工作是死而复活，乃是根据死而复活原则来做。因为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死了，也是死，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死而复活的原则，就是圣灵今天把他的救恩完全的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我们就成为他手头的工作，他就根据死而复活呢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呢，很明显的，前面后来这个十七段里面，前面四段是一部分，后面三段就是。那么大家记得吧，十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，因为你记不记得，我们的主是在以犹太月历、犹太的日历过年第一天开始。你一直数一二三，数到十四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，十四呢特别指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。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十四段，就是从第四节开始，如果你一直注意十四段的话，那么很明显你就看见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十字架的工作。不过这个工作是针对我们读主的话，是为着主的话在那里预备，它重点重在这一方面。我们讲的十字架的工作有多方面，特别是重在我们生命上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诗篇呢在这里所讲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雕刻，是针对着主的话来说，怎样的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。所以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么这个十四段呢，刚好分成七段和七段，前面七段和后面七段。那么前面七段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积极的工作，后面的七段呢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消极的工作。那积极的工作呢，就是他要成就一件事；消极的工作呢，他要除去我们所有读主话语的障碍。很稀奇，我们有的时候读世界上的书，像这么厚的一本小说，有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把读完。但是呢，我们读圣经没有几分钟，许多人就睡着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如果是不适合读圣经，我们这个人根本对主的话不会有兴趣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现在有障碍，不能说没有障碍，因为如果你要读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是我们根本读不下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肉体从来不能从这个肉体对神的话根本就是不会有兴趣。所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上一件一件的障碍把它除去，我们才有可能明白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还有比方说，这个读主的话和我们的记性非常有关系。你看我们的主稀奇不稀奇？我们的主当他这个当这个你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赞美主的时候，特别是婴孩在那里赞美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当有许多的批评来批评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主立刻就有诗篇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说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。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当然他能够背得所有神的话。不，在那里我们主是站在人子里面。你记不记得12岁的时候，他在殿里面，他一面听一面问，听和问根本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。我们知道听和一个会听，一个会听话的人，一个会问话的人，那证明这个人是在学习过程。那我们的主谦卑到一个地步，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他是做人子，所以你看见了，他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里。那么主的话和记性有极大的关系。那我们今天难处就是，我们一面读，我们一面忘记，一面读，一面忘记。许多别的事迹的一个弟兄对你好10次，你不记得；他只要对你不好10次，你就记得。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记性很好，对主的话